气氛的品质，因此要像某些电子线，它让雨中飘着爵士乐，像秋了全世界，让我徒步也不再害怕见识。
Joyce 时间，今天礼拜五， Joyce 在我们的现场为我们谈谈这两天跟新闻大家关心的新闻事件悲剧啊，跟这新闻事件有关的，这题目我们就叫负面情绪吧。
哦，是，嗨，我发现哈，今年大家都会讨论一个话题，叫做恐怖情人怎么来的。因为今年出了不止一个恐怖情人的新闻，就是男生爱不到女生就跟人家砍死这样子。然后呢，前两天也有一个这个女生，然后在网络上被霸凌，就是那个应该是说呢，对方贴了60几篇靠北文，都在讲他同样的事，而且同样的事的话就骂他，然后我注意到骂的一个东西叫做抢男友哈。
是，
然后呢，当然这个为自杀的这个不幸的新闻，我们知道说这个自杀的这个人可能他心灵上是需要支援系统哈，如果那啊有没有忧郁症我们不知道哈。我也最近这两天报纸有报道说他是因为朋友被背叛，他就是那个写靠北文那个人可能是他朋友，可是我会说目前为止我们资讯真的不够，因为我们不知道说他去怀疑那个靠北文的那个人是他朋友，是故意接近他的人，是真的还是他想出来的。然后呢，可是我确定那个贴了60几篇靠北文那个，他可能真的心理上真的非常需要帮助。要不然你一个人不会这样一直，因为那个很显然的是有一个执迷啊，他每天一定要去靠北这个人这样子哈。然后呢，其实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负面情绪的处理方式。我要说哈，这个刚好是这个我最近出教养书哈，我如果看过我这本书的话，会知道其实我并不是很赞成常常鼓励小孩啊，赞美小孩啊，或者说快乐学习法啊，我会觉得小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一点忧虑，有一点压力，基本上这是因材施教的问题。如果有时候压力跟忧虑可以帮助他成长的话，为什么不给他一点忧虑或者压力哈。然后呢，我发现呢、啊、我这个说法算是少数，因为基本上我是认为负面情绪在成长的过程中，或者说我们已经长大了，在成熟的过程中，这是人生智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一个人如果没有负面情绪的话，事实上是不会有人生智慧的。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累积我们的人生阅历，可以累积我们的人生经验，可是你知道，同样的人经历同一件事，他受到的情绪，他得到的那个情绪冲击是不一样的。
是，
有人天生就是那个负面情绪不沾锅，每天都睡得很好，我并不认为那叫美满人生。然后呢，我刚好我的出版社出的书里面一个讲历史法则的书叫《西方凭什么》，他一直在强调人类的进步来自三个我们觉得很负面的东西，一个叫懒惰，一个叫贪婪，一个叫恐惧。而且呢，恐惧是真的是可以带来进步的，因为恐惧可以带来专注。我要讲说这个不是历史法则说得通而已。大家如果看911哈，那个大家在走向那个双子星大楼的那个过程哈，你可以发现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没有大呼小叫，在那个照理说那个时候大家应该很恐惧的，大家就是很沉默的，默默的专注着在楼梯上一步一步的往下走。甚至你看到在那个联航哈，在大家要知道，大家已经知道已经要坠机了，事实上大家在那个时候也是专注在想剩下这一分钟他们要干嘛。有很多人打电话跟家人告别，而且那些打的那个家人告别那些电话，听得出来飞机上面人并不恐惧，在那一刹那不是不恐惧，他们恐惧，可是那个恐惧是带给他们专注的，不是恐慌啊。就是说有时候恐惧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专注哈。所以我今天刚好在趁这个机会来讲，我认为所有的负面情绪里面都有宝贝。所有的负面情绪哈。
是，
然后呢我要说哈，因为现在大家太强调正面思考法了，叫大家不要抱怨哈，所以呢好像大家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负面情绪是不好的。其实啊，在我啊在外面跟人家讲授文学的过程中，我会觉得很多人没有办法欣赏比较高层次的文学，可能是这个情绪的这个经验不够的问题，
也就是说可能还缺乏负面情绪。
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在一辈子啊，他就是认为说人生就是应该趋乐避苦，我们应该追求是快乐，追求应该是正面的能量哈。这会让你的情感的知识会太少。 哈，所以这个会让你读了一大堆文学作品，可是你真的还是没有办法理解什么叫做好的文学作品。
嗯，
我认为很多人没有办法阅读海明威，可能是这个问题。
啊，
好，那我今天刚好要就趁我今天不讲海明威，我今天就用一首非常有名的宋词来讲说，你如果不懂情绪的话，你的情绪的经验如果不够的话，你就算把这首词背得滚瓜烂熟，你真的就是读到一堆华丽的词藻而已，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欣赏它。我今天来举一个这个，就是说如何运用我们的情绪知识来欣赏一首宋词，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词，可是我常常觉得大家可能真的没有读懂它的意思。这首词就是辛弃疾的青玉案啊，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结尾，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哈，我会说很多人这首词是会背得滚瓜烂熟的，可是我认为很多人没有读懂，所以我今天就从头来用情绪的角度来解析这首词啊。青玉案哈，写的是这个元宵节哈，因为它的副题叫做元夕哈，夕阳的夕哈，
就是元宵节这一天
啊，元宵节这个晚上哈。然后我说那个结尾很有名，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首写约会的诗了的词了哈。
是，
可是我还是说大家没有读懂它背后的情绪。它的开头叫做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一开始它形容的是元宵节已经在街头了，街灯的那种很绚烂的感觉。我们注意它的形象，有东风，有花，感觉很满的花哈，这个哈，我们马上想到是这是一个春天的意象。东风跟那个开满树的开满花的树嘛，可是我们知道他写的并不是真正的树，星如雨写的也不是真正的星，真正的雨，他在形容的是那个灯景，街灯的景象。
是，
可是呢因为有东风，而且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吹哈，吹落，事实上并不是说灯真的有把灯吹落到地上，可是呢他是要形容那个风吹在他自己身上的那种轻快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春天的意象。所以说开头的话，我们确定第一句话代表是他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因为又来约会这样子。
是，
好，第一句话是代表开心，因为他是用春天的意象来写啊。再来是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啊。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在形容移动的车子车马哈，所以他看到车上已经车水马龙了，
是
香满路啊，他闻到的，他的嗅觉很敏锐，然后呢听觉上他写的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又是听觉又是视觉的玉壶，所以他是处于一个感官很敏锐的状况。
是，
可是重点是一夜鱼龙舞，一夜他感觉到的时间的过去，意思就在这里我们感觉到他的焦虑出现了，他的等待的焦虑出现了，他看到那个所谓的车啦马啦，他已经有在担忧说那个人会不会来了，焦虑感出现了。再来是峨眉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哈。这个时候啊也是视觉的形容，可是这个时候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的在他身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人已经不是说被动的站在街边在看那些车看那些马啊，特别是笑语盈盈暗香去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下这个男人什么样的状况会闻到女人身上的暗香，还有会听到女人的笑语，一定是他走在他们之间，而且他在看他们一个一个人的脸，因为他在找寻他想要约会的那个人，
而且那个他应该距离不远，就是距离很近。峨眉是真手峨眉是在形容女人脸上，
我会说他是他的眼睛已经开始很焦虑在搜索一个女人一个女人的脸，而且他是走在他们之间，他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画面要出现这个男人是很焦急的在那里走在那里寻找了哈。然后呢笑语盈盈暗香去的时候，我要强调一点，一首这么短的词香出现两次是很奇怪的，
就重字了。
对，因为前面有一个宝马雕车香满路，然后这里又有一个暗香去嘛哈。我要说哈，它必须是有它一定要有它的理由，要不然香这个字为什么要重复两次。我会说在这里这个香啊也是感觉说跟刚刚的香一样，它的感官也是处于很敏锐的状态，可是它的焦虑感正在增加，因为这个它如果是西洋诗来写这个状况的话，一定是写我非常焦虑的街上走的，我的眼睛非常焦虑的一个脸一个脸的搜索过去，可是因为它是中文诗他不会这样写，他中文诗就是写笑语那个这个峨眉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而已哈，这个已经是焦虑最高点了。然后呢在这下一句才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嗯、
他走过了那么多路，他搜寻过那么张脸，他发现原来走了大半天，他才发现原来那个人是在一个他走过的地方在等他，而且他刚刚在看灯根本就看错地方了，因为那个人是在一个很暗的地方，而且他一直在等他、
嗯、哼，
王国维会说这个最后一句话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有道理的、
嗯、
因为必须要有一个人要走过了路，必须要有经历过那个焦虑、啊、然后呢他才可以知道那个找到而且发现自己走过的路是没错的欣喜在哪里
啊？
好，所以你要解读这个结尾的话，王国维来解读这个解读哈，事实上他这个最后一句话的境界是跟弗洛斯特那首诗很少人走过的路一样的、
嗯、
哼，这个人走过了路，他可能那个时候他有一个追寻的过程，可是要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后来他才发现啊，我走的那个路是没错的，而且我这个路为什么是灯火阑珊处嘞？是在那个不热闹的地方，
嗯，
有一个不热闹的地方，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孤独的地方，有一个他本来就在找寻的目标在等着他。王国维的对这首诗的理解是这样子、
嗯、
那我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读到这样子的诗就以理解这个是跟人生境界有关，可是至少你可以理解说，当那个笑语盈盈暗香去的时候，这个笑语盈盈是代表这个男人心里还蛮悲惨的，
嗯，或者说这个别人的笑语，
别人
跟他无关的笑语，
就是说这是一个孤独的感觉，因为他已经在想说，天哪，他会不会放我鸽子，我今天晚上可能会一场空、哦、这个笑语，这个就中文才会有的这个对照法，你不要以为笑语代表他开心、嗯、这个笑语其实上是要写出这个作者本身那个时候是很焦虑，而且他想说为什么大家这么开心，而且我为什么我有一点悲惨、
嗯、
啊？所以我说你如果没有办法去了解情绪的话，你会看到这首诗就是看到 一堆这个漂亮的词藻的堆砌，而且你会不知道他在写什么、
嗯、是
好，所以我要讲说情绪很重要，请大家不要排斥负面情绪。那现在我就来讲所有的情绪，负面情绪都可以带给我们的这个人生智慧的来源、
嗯、
我刚刚有讲说悲伤、啊、其实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好好的面对悲伤的话，就面对失落感的话，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因为我们一天到晚大家讲同理心同理心哈，我认为同理心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容易，同理心一定要来自你自己的情绪经验、
嗯哼，
你自己要有悲伤的经验，你才能理解别人的悲伤。一个人完全只是说要有，只是用同理，只是用讲的，我会觉得那是不可能的。
嗯哼，
然后呢，你以为你有同理别人，事实上那个是你以为而已哈。然后呢，我会觉得说失落的话哈，失落感的话，其实当我们失落一个东西的话，我们一定会想说：天哪，原来从前我拥有的时候并不知道珍惜。
是，
所以悲伤的这个经验本来就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这个。更加惜福，更加懂得把握现在哈。那恐惧，我刚刚说的恐惧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专注的啊、
嗯。
有时候专注的话，有时候我们的常常分心，可是一恐惧的话，我们马上专注。所以有时候恐惧会提升我们的脑力，提升我们的思考力。
嗯，
啊，就是恐惧不见得会带来恐慌哈。那再来，我再讲几个非常有用的这个负面情绪，有一个叫做焦虑。
嗯，
大春，
等一下，焦虑。
嗯，
现在要报新闻了。不报我会焦虑的。
嗯，
稍后片刻。
嗯嗯。
我爱 News 九八。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4月24号星期五 ，Joy 时间为我们带来的话题，谈负面情绪。刚才提到了这个辛弃疾的《青玉案》这一阙词，可是看起来你还有其他的例子。
啊，我今天其实刚刚啊讲了这个文学的一个解读哈、嗯，我只是纯粹只是要讲说一个情绪的效果哈、
嗯。
那事实上，我今天是要讲在我们人生的生活中、生命中所有的负面情绪，当然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有很坏的发泄方式，
嗯、
例如说愤怒也好哈。愤怒最容易的发泄方式就是复仇，就是这个
伤害他人，
伤害他人哈、嗯。可是我说所有的。负面情绪事实上里面都有宝贝，我先讲一个成功者的特质最常有的一个，
你刚刚讲焦虑是吧，
就是焦虑哈、
嗯、
我要说哈，我知道很多父母哈非常想要教出成功的小孩、
嗯、
那这样子的话你最好让你的小孩从小就习惯焦虑、
嗯、
因为呢我上个礼拜在 这个网络上看到一篇那个 Elon Musk， 就是矽谷那个很有名的在搞电动车那个非常有名的创业家的前妻讲 Elon Musk 这个人的时候，他有说像 Elon Musk 这样的人的话，他们要的不是幸福人生，他们追求的不是幸福，他们的有一个执迷，他们有个 obsession、
嗯、
那我要说那个 obsession 是什么，因为他那个前妻并没有解释那 obsession 是什么。我会说所有的焦虑、这个、所有的成功者哈，他们一定很敢于行动，可是敢于行动的后背后啊，因为你一旦行动，你就要去，你要去开创，你一定就要面临不确定感。
嗯，
啊，你要面临不确定感，你就需要有焦虑，因为焦虑的正面的反的焦虑可以带给人们什么？焦虑可以带给人们风险评估的能力。
嗯，
一个人如果不懂焦虑的话，一定不敢做，一定一个人如果是觉得哇，焦虑是一个他无论如何要避免的情绪的话，他就会永远都走最安全的路，这种人不会开创任何事的。
嗯哼，
嘿，一个人要有开创者的性格，一定要觉得说他会主动去创造让自己焦虑的环境，因为这样才叫开创嘛。
就是来找麻烦。
来找麻烦，因为开创，因为他一定要接受质疑嘛。那他一定要去面临别人没有，他一定要去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哈。所以他就要焦虑，可是焦虑这个时候是好处的，因为焦虑会让他去仔细去想风险在哪里，他要怎么样去评估后果，评估风险，然后要怎么风险控管。所以这是焦虑的好处。嗯，所以成功者一个首要的特质就是他不怕焦虑，甚至他是可以跟焦虑共存的。
嗯，
大春，你每写一个小说是不是都会经历过一个焦虑的过程？
不完全，但是绝大部分都有，都有。
对，
对，就是说有的很顺利啊，没有这些东西，嗯、但是那你极少数，绝大部分
都有。你有没有发现焦虑过后的时候的那个完成作品的快感会更大？因为你经历过一个自我怀疑，
我在这里的时候相当、迟疑、
嗯。
一方面，我认为你说的是对的。
嗯。
那另外一方面，因为我每天都在写嘛，跟公务员上班一样哈、啊。我刚完成一本，那、可是我第二天就要马上写下一本，所以已经那个快感很短很短。
我要说哈，有些人有赌徒性格哈，就是他非常喜欢那个掷骰子下去前一刻的那个焦虑感。
哦，这个你这样讲我就明白了。
然后我会说所谓的行动者事实上他们就是把赌徒的那个焦虑感跟那个焦虑感大释放，因为骰子一筛下来的话就一抛两瞪眼嘛、哦、那个焦虑感马上释放了，你知道答案了嘛哈。所谓的行动者事实上就是把赌徒的那个焦虑感跟那个之后那个满足化进他自己的事业、
嗯、
所以我说焦虑有焦虑而且喜欢焦虑而且有办法跟焦虑共处人，事实上这种人是最可能成功的、
嗯
哦、所有的创业者都有这个特质、啊、这是焦虑里面有宝贝、啊、第二个我要讲呢，愤怒、啊
嗯、
愤怒、啊、通常、啊、有两种愤怒，有一种是自己的尊严受到侮辱，这个叫羞愤、羞怒、啊、羞辱的跟羞辱有关的愤怒，还有一种呢叫做义愤，英文说 rage、
嗯
啊、就是有一种凭什么他可以有我没有、啊
嗯、
然后我要说义愤有时候啊不见得是来自人的正义感，义愤有时候跟嫉妒感跟另外一个负面情绪是很难分的、啊
嗯、
可是今天我要讲愤怒、啊、讲尊严受损的这种愤怒，这种愤怒啊最容易的发泄方式就是暴力，就是报仇。
是、
啊、可是呢我要说啊他的一个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话，他因为他是尊严受损嘛，尊严受损的话其实有一个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话，那叫自我砥砺。
嗯，
自我砥砺，我们要想想看哈、啊、在中文哈、啊、为什么气魄的气跟生气的气都是用气，
嗯，
因为企图心跟愤怒有时候是一体两面。
嗯，
为什么我们讲英雄气短，那个气是什么气？事实上那个英雄气短的气可以是气魄的气，也可以是生气的那个气。
生气的气就是 anger、啊、如果是这个你刚才讲这个
气魄
的气，它就可能是生命力的。
对，就是说在中文的话你会发现生气的气愤怒嘛，可是它是也是气、
嗯、
气魄的气也是气，或者说呢人有一口气，那个就基本上就是生命力。
对，
跟呼吸的气是同一个的哈、嗯。那为什么说英雄气短或者说人比气长呢？因为那个气在这个在中文的这个理解里面呢、啊、是一个砥砺的力量。啊、可是呢你如果说一下子就发泄掉了，因为英雄的话最常常就是跟人家打一个仗、哦、像那个、
嗯、
像那个项羽、
嗯、
打进了长安，第一个打进长安了他很得意的要赶快回家去炫耀了，那就叫气短。 哦，那是叫气短。
哎，你刚刚既然提到这个羞愤，那就会让我想起来，包括你举的这个项羽同时代的韩信，他不是胯下之辱，
那个就是气长、嗯、因为呢他也愤怒，他受到他尊严受损、嗯、他也愤怒，可是他把它转成了自我砥砺的力量、
嗯、
好，所以我说那个愤怒啊有没有往好的方向转，取决于一个东西叫做耐性、
嗯哦、
你有没有愿意忍耐一时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英雄气短，因为他发泄完了他出一口气了，他满意了，那叫气短、
嗯、
有出一口气了，因为对他来说那就是一口气，他没有想说那是一个人生的历程、
哦、
所以这是英雄气短的解释。可是我会说这个叫做气，有长的气有短的气，是愤怒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的问题。然后我刚刚有说呢，有时候义愤、哦、有时候义愤当然是因为出于正义感、哦、凭什么他有那些东西，可是有时候义愤有时候跟嫉妒心很难分、
嗯
哦、在天主教的说法的话，嫉妒心是所谓的七宗死罪的一宗、啊、可是我要说、啊、嫉妒也有它好的一面、
嗯啊、
基本上嫉妒就是发现别人有什么东西，而且那个东西是我们想要有的，可是我竟然没有这样子、啊、然后呢嫉妒啊事实上啊是可以让我们来增加一个自我认识的动机，就是我们去想说为什么我没有啊、为什么是我的努力不够、
嗯、
还有那个东西是我努力可以达成的吗，还是说那真的就是先天条件的问题、啊、这个东西的话，在这种时候如果是先天条件的问题的话，这个嫉妒就很容易再转成痛恨，又跟愤怒一样的、
嗯、
可是我说如果说他我们就是把嫉妒想成什么是当做自我认识的动力、啊、来想说这个东西是我的力量的问题还是我的命运的问题，这个是也是可以增加我们的人生智慧的。因为等到你分辨那是你努力你可不可以努力的问题的话、嗯、你再来决定你要不要舍弃的嘛，
是、
哦、那个就是一个人生智慧非常需要的自我认识、哦、那再来呢我要说跟嫉妒有一个东西叫有很相关的，因为你很难是一刀切，那牵涉到人的一个本能叫做贪欲、
嗯、欲贪婪、
哦、通常哈、哦欲望我们分成两种，一种叫贪欲，一种叫淫欲哈。
嗯，
淫欲也是一个人的本能哈。可是呢，我要说淫欲可能比较复杂哈。那我今天只讲贪欲，因为光贪欲本身的话呢，我们就要说它背后如果没有自我认识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你在贪什么。
嗯
啊，因为我说钱好了，光钱这个东西哈，人为什么喜欢钱哈？其实我都觉得它背后有还蛮多的可能性的，好多面向的、嗯、因为我们知道喜欢钱跟喜欢名牌包包是不一样的，有哪些不一样、
嗯、
名牌包包就是名牌包包，名牌包包并没有流动性、
嗯、
哎，可是钱有无限的流动性，钱有无限的可交换性哈。然后呢名牌包包的价值不是公认的，
嗯，
好，就是说名牌包包今天 LV 说它这个东西是多少钱，可是今天你也可以有说在中国哪一个专门在仿 LV 人做的就是一模一样，而且他甚至就是 LV 的代工厂哈、
嗯、
然后他就可以说他的东西是 LV 的二十分之一或一百分之一而已，然后当然他这个也会打击到真正的 LV 的价格、嗯、所以 LV 因为 LV 的价格没有一个稳定度，因为它不是一个公认的价格，可是我们知道钱有一个公定的价格，大家都承认钱有这个价格、嗯、好，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渴望东西跟渴望钱它背后有很多的差别哈。渴望钱可以是因为渴望花钱，所以到头来你爱的不是钱，爱的是钱买得到的 LV 包包、
嗯、或者是能够支配钱的能力，对吧？
这是第二个、嗯、因为钱有无限的可转换性，对，所以呢第二个喜欢钱的可能是喜欢自由，喜欢选择自由、嗯，
我喜欢选择支配也不一定、欸、对不对？
喜欢一个权，那背后代表的。
不过你刚刚提到的包括愤怒包括贪欲包括嫉妒，起码我们都可以在七宗罪里面找到了 anger、欸、跟这个 greed、
贪婪、
这个、跟 envy、
欸
啊，这看起来，这个七宗罪里头有至少有三样
是
都能够促进或者是激发我们的这个正向的力量，是吧、
嗯、
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我爱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 Joy 时间 Joy 为我们带来的是从负面情绪里面去找到甚至是去提炼个我们的正面力量。
对，我是说哈，负面情绪要带给我们宝贝的话，有一个前提，你要把你的负面情绪当作 你的朋友这样子，
嗯，
啊，就是你要用朋友，你就是跟他交流就对了，
嗯，
啊，所以我刚刚有讲到，嫉妒最大好处是增加增进自我认识，甚至上贪欲贪婪心也是一个增加自我认识的一个，嗯，会刺激我们增加自我认识的一个动机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贪婪这个东西事实上是非是可以好好探讨的，因为每个人贪婪的原因不一样，
嗯，
因为我说钱它有可交换。它有无限的可交换可能哈，然后钱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价值，这是钱跟物不一样的一点，钱跟那个 LV 包包不一样一点哈。所以你爱钱是为了什么爱钱呢？有人是爱花钱，
嗯，
而且花有人花钱是因为享受花钱那一刹那的快感，不是喜欢他买的东西哦，就是享受花钱而已，
嗯，好，
那当然有人是喜欢 LV 包包而爱赚钱，而爱钱，
嗯，
有人呢是喜欢存钱，
哎，他把它存起来，他觉得自己这个比较安全，啊，
对，就那个存钱，那存钱有人是因为不安全感，因为可能小时候因为有缺钱的不安全感，所以他一辈子都在累积那个存钱的安全感，嗯，那有人存钱是为了累积他的自由感，
嗯，啊，
有人是为了权力感，有人是为了自由感哈，那有人呢纯粹只是为小孩子忧虑，所以想要给小孩，那这种人我会觉得这是比较可悲的，因为可见你从来没有享受过赚钱的乐趣，
嗯，
因为你给小孩的话，你小孩就享受不到赚钱的乐趣了嘛。
是，
啊，所以我说，如果是你爱钱的话，你要想想看，请问你爱的是什么？我记得啊，嗯，这个那个凯因斯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给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哈，他认为说，将来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应该大家的工作时数应该越来越少才对，大家都有很多充分的时间休闲，
是
研究哲学才对。他说，可是有一些人就是已经不用工作那么多就可以赚那些钱了，可是他还是要拼命工作。那他就说，这些人啊，是叫做他爱猫，并不是为了爱他的猫，是为了猫可以生的那只小猫。他爱那个小猫，也不是为了那个小猫本身，是爱那个小猫本身还可以生更多猫这样子。哈，他意思说，这种人的话是根本就不是爱猫的哈。那我要说哈，凯因斯的这个解析哈，他真的把爱钱的这个心理解析的太单纯了，
嗯，
因为爱钱真是你可以爱存钱，可以爱花钱，可以爱留钱给小孩啊，也可以爱说那个爱那个把钱丢在水里的自由度哈，啊，就是我什么都可以做，嗯，所以爱钱这个本身背后有很复杂的心理，所以我说你如果爱钱的话，请你好好的认识你自己，你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也有人真的就是爱工作，他不爱钱。嗯啊，他可是他还是赚很多钱，所以我说贪欲基本上他也是可以增进你的自我认识的。再来一个，我要讲懒哈，在我出的这个历史书《西方凭什么》，懒也是一个带给人类很大的进步的。通常我们觉得懒就是讨厌工作嘛哈，
嗯，
可是啊，我要说哈，懒真的是人类的本能。哦，每个人都有，再怎么热爱工作人也都有想要偷懒的时候哈。那我要说懒只有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它是负面的嘞？我发现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insolent 叫做就是懒的意思，
嗯，
哈。我去查它的语源，
嗯，
那它的这个 insolent 本来意思是什么？ insolent 本来意思叫做没有感觉，特别是没有痛感，
哦，没有痛的感觉，
没有痛感。所以我会说啊，我会把这个没有这个感觉哈解释成没有羞耻感，
嗯，
没有羞耻感，没有羞耻感哈，嗯，因为啊，懒如果是跟没有羞耻感而加在一起的话，啊，意思就是说你根本就不觉得你的人生有任何意义，就是说你的享受有需要任何付出，只有在这个状况之下，懒是非常糟糕的，
嗯
啊，因为就是人就是一味偷懒而已。可是啊，懒可以有什么样的好处嘞？因为懒就是让我们想要用省事的方式做事嘛，
是
想要更有效率嘛，嗯，所以我认为懒可以带来发明，
嗯，
可以让我们更有效率。我举个例好说，我说懒为什么是这个本能？我举个例来说，大家在街头有没有发现？街上老鼠好像越来越多了，
嗯，
我认为是因为猫的现在街猫都有人喂了，
嗯，
所以现在就算我们突然停止喂街猫，那个猫也不会抓老鼠了，
嗯，
哎，这个有点是对街猫有点残忍，因为一旦街猫被喂的话它最好一辈子被喂，
嗯，
那可是如果从小就没有被喂的街猫的话
它就不会逮老鼠，
他们就天生会抓老鼠。然后现在越来越多街猫被喂，所以我们马上看到现象就是老鼠越来越街上老鼠越来越多，啊，可是这个是懒真的是本能，可是懒也是可以带来进步的，因为它可以给我们带来效率。那再来我要讲说，欸，另外一个负面情绪也是在天主教的七宗罪里面大大谴责的，
嗯，
叫做傲慢，
oh, Pride
傲慢。我要说 非常讨人厌的傲慢叫自我感觉良好。
嗯，
好，这个是我常常劝父母不要老是称赞小孩的一个的这个最重要原因，因为自我感觉良好跟自信心真的是两回事哈。然后呢，什么样的自我感觉良好是让我们觉得他非常糟糕嘞？就是说他带来一种权力感，我应该享有这些，因为我就是这么棒，所以我应该得到最好的。然后他的权力感背后并没有相对应的权力那个责任跟义务感，就是说当这个傲慢是没有跟完全跟他只有权力感，而且他的权力感是完全跟责任跟义务脱钩的时候，这个傲慢才是糟糕的。可是如果说这个人的傲慢知道说我想要享有那么多权力，我想要享有那些荣耀，可是他知道这个东西要跟这个责任跟义务或付出相对应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傲慢就是一种好处，就是一种优点。因为我要说傲慢也是来自人的本能，那个人的本能叫做人都渴望荣耀，人都不想要羞辱，
是
趋荣避辱的本能，就人都渴望好的自我感觉。如果说你把傲慢跟付出跟义务跟这个扣在一起的话，其实傲慢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自我砥砺的来源。我要怎么真的我渴望高人一等，可是我要怎么高人一等嘛？你要特别有创意，或是你要有特别有付出，你要特别有贡献嘛？只有说不用没有任何贡献没有任何付出也才也有的那种傲慢，那才是缺点。有贡献的傲慢那是优点。
是
好，
那刚才你已经把七宗罪里面大概除了 lust 就是这个色欲之外，好像其他的都能够提供关于人生的正面。
好，那现在有时间的话，那我就讲一下淫欲哈。
你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好，我要说淫欲也是人的本能啊，而且我认为啊，青少年开始，我们开始有青少年开始有性欲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只有淫欲而已，还没有到爱的地步哈。因为爱淫欲的淫欲跟爱的差别是什么？淫欲的定义就是说，他渴望那个这个就是恋爱带来的这个快感，包括性身体的快感，可是他只想到他自己的感受，而没有想到对方。在男生的话，那就他想要发泄，生理上的发泄；在女生的话，我们会说那叫他想做公主，他想要任性。可是啊，也一定是说我们在这个淫欲要怎么样发展成有爱呢？爱就是已经背后已经需要同理了，需要理解另外一个人想要得到什么了。我为他付出，他也为我付出。可是啊，当你一开始没有淫欲的话，你不会想要了解你渴望的那个人在想什么。所以我会说淫欲的确是不好，他因为他我们想把另外一个人当作工具嘛。可是你没有淫欲的话，你没有办法发展成爱。
是，也就是说在那门槛之上还得过了那门槛。
是，没有淫欲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有爱。
大家好，我是阳明大学潘怀宗潘老师。